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是讲到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是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书信的第十章那一段。我上次用的题目叫做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保罗讲完了这一段以后呢，他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身体的观念，是一个非常具体活生生的一个生命。那你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怎么样把教会这个身体给建立起来，不但要建立身体，进一步的要让这个身体能够长大成长，成为基督的身量一样，那么就能够面对所有一切的冲击，不再做小孩子，要做大人，就使教会成为经得起考验，耐得了打击，不管外面有什么风吹啊、雨淋啊、水冲，在这个风雨飘扬的日子的里面不会被摇动。所以我们先看起四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这三节的里面，四到六节里面讲到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三节圣经的里面，保罗说身体只有一个，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那么所以怎么可以让这个身体分裂呢？当然不可以，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有些教会有分裂的时候，就表示有问题，不合圣经的教导。当然有的分裂是因为不合真理，那是合宜的，但常常分裂是因为意见的不一样，做法的不一样，但其实这种分裂都是不合宜的。另外讲到圣灵只有一个，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人讲的，哎，我的灵和你的灵是不一样的，那这就表示这是有问题的。圣灵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传遍地极，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这是我们的指望。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很清楚，我们在这里真是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是那种荣耀。为什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方向会不一样，道路会不一样呢？既然是同有一位主，同样一个信仰，那么为什么教会的根基会有不同呢？这里讲到一洗，这个洗就是洗礼啊，就是众人在，就是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众人面前做见证，见证他们怎么样的蒙恩，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神，而且他们见证他们要永远跟随主，永远属于主。那这里讲到一洗，当然是讲到这种洗礼，但是洗礼肯定有不一样的方式。有人是用水洗的，就是浸礼，就是在水的里面把整个人浸到里面的浸礼。那有些人是用点水礼，好，他不是浸到，是用点水点在他的头上这样礼。但是因为这个洗礼，甚至有些教会就产生分裂。有人强调说，哎，浸礼才是适合的，点水不适合的。其实 不需要这样子，因为这只是最重要洗礼，叫见证。众人面前说，我跟随主，我永远跟随主，加入教会，成为肢体。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省内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为了一个弟兄来，那我平常我们是用敬礼的，但是他我就用点水礼。为什么要点水礼？因为他生病，他们是我带领，我跟师母带领他信主的老弟兄，生病住在医院，他前面都没有想受洗，他信了，但是后来他说他要受洗，但是他在医院躺在病床上，你想我可以把他浸吗？搞不好一浸下去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到他病床上，他就讲的承认他的信仰怎么以后，我就用点水礼帮他受洗。受洗不重要，受洗是见证，信主才重要，信主是得救没得救。好，所以我们不要讲的啊，他还没有信，哎，他还没有受洗。我们常常教会有些，我不晓得在这里比较少，在台湾的时候，有些教会就讲啊，我某某人还没有受洗。他们觉得只有受洗才是得救的，其实不是，信不信才是得救与否，受洗只是一个见证。 OK， 我们更清楚哈，不要觉得某人没有那个就他就没有得救，不是这样子，一信呢就有神的生命，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当然受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不只激励自己我要一生跟随主，也激励一些弟兄姐妹想到我以前受的时候我怎么的见证，我现在生活是不是如此。和这个洗礼是重，不是在方式怎么样，好，所以有些因为这样而产生教会产生争闹，这个是不需要的。那么我们既然同有一位圣灵，我们一同受圣灵的洗，同受他的管制，那么我们怎么可以忽略这位掌权的神，而不把我们主权交托着这位掌管我们生命、我们气息、我们存留、我们动作的这位主呢？我们有人信了主以后，我们要了解，我们是被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买赎了我们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应该属于他。所以我们不是说他是我的救主就满意了，是他救你，但是更重要，他是你的主，表示你的主权在他手上，不是你是主，是他是你的主，这个是很重要的。为这个保罗就说，白体有白体的功用，所以彼此要联络，要联络的合适。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我们众人的父。在这里他又特别提到，就是第五节说什么，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的这位神。这告诉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指出圣父的超越性，他超乎众人之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冠乎众人之中，以及圣子与我们人同住，他来到世上与我们同住，所以他是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里是强调什么？神的主权，三位一体神的主权，神必须，这位三位一体神必须在我们众人之上有主权，成为我们的根源。保罗在这论到神是我们的带领者，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也是我们的维护者，他是拥有我们的神，掌管支配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神拆票了第二位，那个三位中间的第二位，第二个位格，他的就是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目的就是拯救我们，把我们这些灵的人都串在一起，使我们成为身体上的一个宝贵的肢体。就好像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他把一些没有用的石头把它聚集在一起，然后让这些没有用的石头成为活石，建立一个灵宫，成为圣灵积聚的所在。神本身就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借这个被建立起来的身体，就是要彰显他自己的伟大的作为跟他的荣耀。当然建立这些需要神的话语，而不是用什么活动啊各方面，而不是这些重点在神的话语。有位牧师，有一次一个牧师带他在上台讲道的时候，他吓了一跳，因为讲台上放了一个纸条，纸条上面写着说，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纸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教会看不见耶稣啊，我们听不到神的道，我们只看到有一个很会演讲的人，搬出一些文学啦哲理啦这些东西，但是却不是生命。他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是的，我们可以用理去说服一个人，但我们不能用理去允许一个人对神的降服，需要神的道才能够让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降服。我们有一主一信，这还不够，还要让主自己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以致我们的灵跟别人的灵能够同感一灵而心意相通。当神将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一条穿过珍珠的线一样，把每一颗宝贵的珍珠连在一起，成为一串非常美丽的珍珠链，这样就足以彰显神的荣耀跟他的作为。那么在第七节到第十四节，保罗进一步讲到恩赐跟运用。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他提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得胜以后呢，他就掳掠了仇敌，把各样的恩赐就分给人。那一段讲到从前面那一段七到八节那天讲的，就讲到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救赎的工作得胜掳掠的仇敌，然后呢他就赐下各样的恩赐给人。那么主耶稣给教会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建造信徒来建立这个教会，也就是要联络众肢体在元首基督的里面，每一个信徒也可以从基督那里领受恩赐。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你不要小看自己，耶稣会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可能有些恩赐看得比较清楚的比较显眼的，有些恩赐却是默默的存在那里不一样的。但是每一个恩赐神所看的不是哦，你这个大的恩赐啊，你比较会讲到很彰显的这些，不是神所看重给你的恩赐，你是不是忠心。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都是神白白给我们，都是他的恩典， 但是忠心神 不是神给你的，忠心是要你自己是不是忠心。好，神有这个给我们，我们也要尽上我们的本分，就是你是不是忠心的问题。恩赐按照个人的度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可能就哎呀，可是这个度量是我是多大了，他是多大，可能每个人 不一样。但是恩赐是无限量的，可以不断的供应，不断的供应，而且是可以没有保留的供应给我们人。很可能讲到恩赐我们就有一些困扰，那么怎么样发现圣灵所赐给我的恩赐呢？我们常常有个问题，我怎么发现圣灵？其实这个题目可以讲讲，可以讲很长啊，但我最起码我先提出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也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别人是不是能从你身上认出你有这项恩赐？别人是不是从你身上可以认出你有这个恩赐？所以在团契的里面，在小组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能够彼此来帮助认识个人的恩赐在哪里。有位伟大的解经家，他曾经讲过说，看到一个人，假如他自己以为有教导的恩赐，但是别人却认为他没有这个恩赐，他说那这是一个非常伤感的事情啊。我们要不断的尝试做一些新的服事，这也是认识自己恩赐的一个途径，而且圣灵会帮助我们发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可能我这样稍微讲一点，我还不是很了解哈。我举个实例，可能各位比较清楚一点。有位妇人，她邀请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在她家一起吃晚饭。吃过晚饭以后呢，她就从厨房里面端出了甜点出来。当她走出来，还没有到那个餐桌前的时候，因为有个地毯有点松动，他就绊倒了一下，就整个甜点就洒在地上。那个有服侍恩赐的人呢，他马上 跑来到厨房，赶快拿个布拿个扫把，把那些洒在地上的通通给扫起来，把它弄得干干净净。那个有怜悯恩赐的人就赶快跑上去把他扶起来安慰他，也看他哎，你有没有掉到哪里呀？那个有劝化恩赐的，他就说了一个鼓励并且幽默的故事，让大家都心里面就哈哈大笑，也把这个尴尬的情况就解决了很多。他觉得他就这样子。那个有教导恩赐的人呢，他可能就对这位主人说，哎呀，我看哦，那块地毯不应该 摆那里，你可能摆到哪一个地方比这里更好，也比较安全。那个有施舍恩赐的人呢，他马上就出门跑到对街上的商店买了一些新的甜点拿回来，好，大家可以一起享用。你想这是何等美的一个配搭，我只是讲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恩赐会不一样，不同的情况，所以从这里去思考你可能有什么恩赐。假如你是很会做甜点的，你可以多做一点甜点到教会大家一起分享。你所以不同的恩赐一同配搭起来就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第十一节里面的这几个恩赐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第十一节这里讲到的第一个恩赐，应该胖胖的应该有第十一节，他 他强调了第一个是什么？使徒。第二个是先知，第三个恩赐是传福音的，第四个恩赐是牧师和教师。我说恩赐不止这些，但是这四个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恩赐。后面那个牧师和教师就是教牧的恩赐。教会刚刚讲到是建根基在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教会圣经也告诉你，教会的也是根基是立在使徒和先知的上面。那么先知书所讲的是什么？神的律法。使徒们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从这里就看见这两者所讲的就是新约跟旧约圣经。先知说可以包括，可以，所以讲的是旧约。好，启示使徒们所讲的就是新约这些。所以这两者就是新旧约圣经。所以告诉我们必须把侍奉建立在坚固的根基上。那么我们每一个肢体要增长，教会要增长，成为一个茁壮的教会，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教会，就必须在圣经上下功夫，必须在圣经上下功夫。教会要兴旺，必须回到圣经的根基上。另外，教会存在世界有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传福音嘛，对不对？教会在这里你都不传福音，这个教会根本不是神的教会。教会要成长，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救灵魂是责无旁贷的。传福音不是长职同工牧师责任，当然是，但是教会传福音是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责任。你是得救的基督徒吗？传福音就是你的责任。你的家人得救了吗？你的亲戚好朋友得救了吗？你的同事得救了吗？你的邻舍得救了吗？你有没有为他们救恩伤心难过？有为他们救恩进食祷告过呢？保罗曾经讲过，我为我骨肉之亲呢、啊，就是我与基督分离，他说我也愿意。在历史上，旧约的摩西，新约的保罗，他都愿意用自己最宝贵的祝福，甚至用生命册上被涂名去换取别人的得救。我们不但要对福音有负债感，还要有一种时代感、迫切感。我们要好好的尽上我们的责任去传福音。神给教会还有这里讲到教牧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就很容易想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提比利亚海边跟那些门徒在一起，那里最重要的主对彼得说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1年3次，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后面主说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牧养羊群是不容易的工作，需要给予关怀，给予教导， 给予鼓励，给予安慰，总等等。有的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关切那些很久不来做礼拜的这些基督徒，我们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关心那些有问题的基督徒，关心那些出了毛病的这些基督徒，我们去牧养他们，关怀他们，这是对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去关心去牧养那些比较强壮的基督徒，其实他们也需要关心，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也会病倒，有时候他们也会出问题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彼此关心，彼此代祷，以致教会被牧养成为一个强壮的教会。当教会成为强壮教会，你才会更有能力去寻找失丧的，照顾受伤的，医治有病的，寻回那些迷失的。强到讲到教导的工作的时候，教导就是什么？让人明白神的话语。教导就是要兼顾信徒学习怎么样来服事。假如我们对神的道认识不清楚，你怎么去教导别人呢？所以我再一次强调，好好读圣经，勤读圣经，并且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啊，或者是小组团体，我们一方面学习，但是更重要，要预备自己也能够成为教导别人的人。哦，不是一直在那，哦，我要就是教人家教导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教导别人的人。从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讲到更美的装备跟它的运用。我们刚刚十一节讲到那些不同的恩赐的人，有这些恩赐的人，当有这些恩赐的人，他其实负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一方面就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装备信徒，使人人能够做圣工。其实前面一节到三节那里提到人人蒙恩就可以什么参与侍奉了，参与服事了。那么这一段是讲到装备信徒，人人可以做圣工，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不是讲到量的增加，这里是讲到真理，在真理跟灵性上加以造就栽培，使信徒不但有基督的生命，而且能够有强健成熟的生命，就是信徒能够在属灵生命上更丰盛，里面上长成了蛮有基督的身量的这样的一位基督徒，一同在纯正的信仰上合一，更为神来所用。我们要知道，当你灵命长大了，信徒的根基、信仰的根基稳固了，就不容易受异端邪说的迷惑。以爱和真诚彼此同工，在爱心的里面照着真理来说诚实话，在爱的中间互相栽培，彼此建造，以基督为头，活在基督的里面，忠于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各按各职分工合作，让个体中间的联络得更加的合适，发挥他的潜能出来。当我们看见当教会跟弟兄姐妹在职的上面增长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在量的上面自自然然会增长，需要先质的上面扎好根基增长，自然而然在量上会增长的。我们教会还有很多空位，我们需要量的增长，但是基础在质要先增长。你自己在圣经上没有好好打根基，不可能教会增长，量上增长。就算有增长，那个增长不太可靠。OK， 我讲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要前后有次序哈。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好好读经，好好读经，把神的话语真的不只读清楚，而且读圣经的目的呢，怎么样把它活出来。而不是头脑知道哦，圣经这样讲，其实圣经的神的话也可以成我们生命把它活出来。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需要被建立起来，所以教会的信徒在灵里面达到完全的合一，那么就可以使教会弟兄姐妹达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在克里米亚战争，不是现在这个克里米亚哈，早期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那是有个非常有名的护士，我们都知道他叫南丁格尔 Florence Nightingale。 他有一天晚上经过一座医院的病房，他就站在一张病床的面前，他俯视着一个很年轻的很受伤很重的士兵。当他正在看他的时候，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就抬起头来看着他，对他说，你对我来说就像是基督。这个年轻的士兵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就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人。这也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应当追求的目标，让我们跟人一接触的时候，人就看见，哎，这个人生命不一样，他就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体的健康跟效力都是一代各个不的肢体联络的合适，教会也是这样。只有基督真正是教会的头，做头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顺服在这个头的指挥下，而且肢体中间都亲密的连接在基督耶稣的身上的时候，那我们这些肢体跟别的肢体就能够互相配搭的合适，在互助互爱之中显出教会合一的见证，必定可以使基督得着他该得的荣耀。我们祷告。主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用以弗所书第 四章的这段经文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主啊，求你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一次在思想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你是头，教会是你的身体。主啊，当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主的里面联络的合适，而且能够增长成熟，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一同在纯正的信仰上合一，而且更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神，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你要我们的就是忠心，也让我们彼此中间来发觉我们到底有什么恩赐，可以在这个肢体里面发挥功效， 也让我们更清楚了解，我们要好好的把根基建立，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每天让我们能够好好读圣经，好好的祷告亲近神，也让我们圣经不只是存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更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我们不能，但是圣灵能，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发挥我们的恩赐，能够活出神的话语，让教会成为极美的见证，让每个人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看主，我们是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求主你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主的里面更加合一，更加同心，能够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然后见证神，荣耀神。感谢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